高兴有与郑瑞牧师讲即时的第三堂的信息。其实我们对他的认识有相当的认识，因为在星期五跟星期六晚上，他也在我们当中来分享。可是现在让我简单的介绍他，与牧师，他在美国完成了这个电机工程的学位之后，他感觉到神的呼召，那他就不久进入神学院，然后回到香港，因为他的负担在中国的宣教。他在过去30多年来进出中国，也建立了不少教会，尤其是在机场上来建立，培训，还有教导神学等等。然后在6年前，有些机会在博士班，一同上课，认识他。星期晚上他的第一堂是讲宣教的新的视窗，让我们看到先进的时代，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专业技能到微德居民当中宣教。那昨天晚上他是讲宣教的中国，把国内很有效的机场施工跟我们分享，看到民工的宣教、少数民族的宣教等等。今天的讲题呢是借着新的拆船反思，来鼓励我们成为宣教士和拆会的好伙伴，来进入新的宣教领域。好，李牧师。
弟兄姊妹早，感谢主让我能够在这几天在大家宣教的年会里面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重新来委身这个新一年的这个宣教的这个侍奉啊。那首先我们读一段的经文啊，就是马太福音13章头一段还有后面的一段啊，11节到9节、47节到52节。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读好不好？请姊妹读3节，弟兄读3节啊。姊妹先读。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到哪里？于是他上船坐下来，众人都站在岸上。因为泥土不深，很快就长起来。又因为没有根，便枯萎了。有的落在好土里，结出果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天国又好像一个网，撒在海里，网到各样的鱼。这世代终结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时天使要出去，把恶者从人中分别出来。这一切你们明白吗？他们回答，是吧？我们一起读52节啊。耶稣说：“所以每一个做天国门徒的经学家，就像家主从宝库中拿出新和旧的东西来。”假如大家手上是和合本的话，你会发现有点不同，因为这里是用这个新译本啊。这个我最喜欢新译本，就是52节总结结句的翻译。比和合本更切合 原文啊。这个和合本说凡文字受教做天国的门徒，但是这里说做天国门徒的经学家。你们是天国门徒吗？是的，请举手。继续举手啊。
无视的放下手。那假如你们都是天国的门徒啊，你们是不是经学家？你们可能觉得牧师传道人念过神学，那是才是经学家啊。但是这里的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到主面前来受教导的啊，虽然你上个牧师传道人神学院里面圣经学姐，你不是经学家，但是上对不信的人，上对你家里的孩子，上对你工作间里面那些还没信的那些同事，你是不是经学家啊？你们听到听了几年？我们主日来教会啊，上主日学查经班敬拜听道，其实领受之后啊，我们都回到家中上班，要把神的道，因为大使命交给我们，就是我们受教的要去教训万民啊。那个刚才钟牧师也稍微介绍了我啊，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侍奉的这个历程啊。我是家在一个传统中国家庭啊，拜祖先信佛教的一个家庭长大，但是来了美国，就是念大学的时候，毕业前一年信了耶稣，而且成长很快，暑假信耶稣，圣诞节参加这个家中的冬令会，蒙召先生是向中国大陆的，那个是1974年，中国还没开放，但是已经中美建交，中国的门快打开了啊。那神的仆人受圣灵感动，就呼召大学生要为中国大陆的福音事工来献身啊！我是20几个其中一个啊，所以今天也是分享的重点是从中国宣教的例子来说明一些宣教的原理啊。那个，但是我想中国宣教的经验也是能够对普世宣教的一个启发。那我现在在香港是中国宣道神学院。教神学和宣教学，也是中国福音会美国这边的宣教士。我是1995年到2000年在帕斯蒂纳，我们美国的办事处工作了这个5年啊，所以我两个孩子都是在这边念大学毕业啊。我的女儿回到香港，在中文大学教书；我的儿子在湾区这个雅虎工作啊。然后我做了爷爷了，有2个孙女啊。这个是我们一家3月份的重聚在香港啊。那个中间是我妈妈，我的这个太太啊，这个不太成功的男人背后2个成功的女人啊。我的妈妈养大了我这个一家六口啊，我的太太养大2个孩子啊。这个是香港的神学院，我们有大概10几个老师。有70-80个学生，我们是4年的课程，有神学学士，还有到处有硕士啊。而且我们1年2次转宣都走进中国，有2个礼拜的宣教，我们集中做培训的这个工作。那星期五晚上啊，我就分享了这个宣教的新的四窗。原来90年代的重点是10-40的窗口啊，这个把耶稣再来之前最后的一棒啊，要把福音传给那些福音未到之地、福音未得之民，都集中在这个窗口啊，就是包括古旧的国家埃及啊，这个阿拉伯国家、印度、中国啊，里面有最古旧的宗教啊，也是福音的硬土。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近年来的大灾难？都发生在这些窗口里面啊，就是要震动这些国家打开福音的这个门啊。这个四川在2008年那个地震震出神的国度，你知道吗？全国的家庭教会都走去灾区去传福音，3年之后其他人都走掉了，剩下留在灾区的都是基督徒啊，而且打开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门，叫做羌族啊。当中已经透过这个赈灾传福音建立羌族的这个教会啊。这最近这个日本的海啸、地震还有核灾难，这一切都叫我们知道，赶快在主再来之前要发展这个宣教啊。但是进到21世纪，最近10年了， 宣教里面出现了一个新的窗口，叫做九五之窗，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展开这个福音啊，职场的这个宣教啊。这个四章不是取代九十年代那个十四十的窗口，而是从宏观这个国家民主那么大的一个这个数量啊，聚焦在我们这个个人，特别教会能够传民宣教啊。我们传统就是透过差派专职的宣教士去远方，医生就在那个地方那个民族传福音。但是近代这个交通方便，这个旅费跟时间都减少了，所以现在走出去的反而很多信徒旅游啊，去读书留学，去做生意啊。所以假如信徒都知道自己是一个宣教士啊，透过这些身份短期长期的就在这些福音未到的地方为主做见证啊。所以昨天晚上分享到宣教的中国的时候，特别来分享就是中国教会怎么样在职场这个平台里面带动了这个教会的众信徒来在职场做盐做光，甚至建立职场教会这个职场成为一个教会转化社会的一个文化的这个平台。那我们从这个大卫的人生看到很奇妙，神从小的时候拣选他，招募他要成为王帝，但是从一个少年人到上王位啊，这段时间神预备他让他在每一个职分上来得到装备。他经历耶和华是一个牧者啊，其中一个核心的就是神给他这个职能牧羊做得非常好，然后这个写诗作句弹奏音乐，甚至在扫罗王面前能够这个用圣乐来医病赶鬼然后呢就在王帝的面前来受这个在职培训来预备他上王位透过打四只老虎能够呢把这个非利士人都把他打死，成为军队里面一个牧者神借着这些这个职能提升他的位置，直到他做王帝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呢，多才多艺的一个人这个他一个专制的一种恩赐能力，成为一个属灵的恩赐，被神来使用，建立一个属神的一个国度。我是2005年才领受这个新的一种模式，我叫这个是宣教的新的范式。那范式英文叫 paradigm，模式的英文是 model 我就这个觉得范式更适合，因为模式只是达到同样目标的一个做事的方法过程但是范式是做事方法背后有一个解释的这个架构这个是70年代有一个叫 Thomas Kuhn 一个科学的哲学家，就是一个新的一种发现，就是旧的这个牛顿的这个物理定律不能解释这个核子层面或者这个天文层面的一些这个现象的时候，就出现了爱因斯坦的那种相对论来解释那原来我们在属灵的施工也看到一些所谓范式的转移就是透过职场来发展宣教我发现之后都很兴奋，有一点相见恨晚的一种感觉，所以开始来查考圣经我是在神学院教神学和宣教学的，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思考职场神学和职场里面的宣教策略。虽然就是来去年来这个会城参加这个职业社会的这个拆船大会，经过结礼透过林慧中姊妹介绍跟余牧师来交通，我们早上喝咖啡喝了一个小时，我把最兴奋的发现跟他分享 然后余牧师就请我来这个太诚年会来讲啊。因为在05年我发现这个新的范式的时候啊，就是觉得是相当反传统的啊，因为传统是这个献身专职传道啊，这种模式来发展宣教的啊，但是时常是信徒兴起啊，好像亚基拉夫妇跟一个保罗这个宣教士产生一个美好的配搭和互动啊，就把这个侍奉官护照官来有一个新的一种这个看法。那救赎历史里面有一个范式的转移啊，在这里让大家看见，特别是从旧约到新约，是不是有一个范式的转移啊？啊，旧约专职在圣殿里面侍奉的是立位一族，是不是啊？而且他们献的祭牲都是牛血牛羊的祭牲啊。但是新约时代已经有一个成团，信徒都是祭司，而且是献上属灵的祭物。同样宣教也是有所改变啊，旧约是外邦人要去到这个以色列，去到这个耶路撒冷，甚至要受隔离，规划这个犹太成为犹太子民啊。新约是被差派出去的啊，所以新约是一个范式的一个转移。那个透过这个范式转移，就是我们在专业里面为主做光做盐呢，所以这个信徒都是一个职场的宣教士啊，而且他的企业可以成为一个使命的一个企业啊。传统的差派是透过专职宣教士有差会去差派，加上这个神学院啊，传统叫做差传的铁三角或者铁四角，但现在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保罗旁边有一对夫妇亚基拉夫妇，透过这个自政棚的一个企业啊，就能够双腿走路，早已只靠一边奉献支持专职宣教士，好像单腿走路啊，就直接可以跳得不稳啊，但是双腿走路的时候就更快啊，也像鸟儿双翼齐飞啊，这个是很兴奋的一个发现。问题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啊？我们做事不是只是这个是一种人思考的方法，有没有神的启示啊？有没有圣经的合乎圣经的一些观念？我们首先要为这个职场宣教来打圣经的基础啊。那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新约圣经里面呢，职场神学是非常丰富的一段啊。过去几年我都反复思想，把里面的含义能够带出来啊。这个传统新约学者看到就是这段圣经有八个比喻，而且都是讲关于天国的，所以每一个比喻之前有一个方程式，说天国好像这个，天国好像这个啊。但是其实八个比喻还有另外一个共通点啊，一般被忽略的，就是都是有职场的一种处境啊。对不起，这个红丝不太能看见吗？这里有八个比喻啊，都是这个人群当中来自各行各业不同专业他们熟悉的一些比喻，透过这个职场里面可见的一些事情一些活动，而带出属灵看不见的一些真理啊。所以撒种麦子跟白子芥菜种的是什么比喻啊？农业的比喻，很适合那一个专业啊，就是耕田的农民啊，那个打鱼的用撒网的比喻啊，原因就是这两个都是海边的这个主要的群体啊。耶稣站在哪里讲道呢？就在海边啊，海边就是两大的专业群体，一个在海上打鱼的，一个在岸边岸上来耕种的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啊，用面敲令这个面粉滑大啊，弄成面包或者馒头啊。这个就是面包商、馒头商啊，属于饮食业的啊。另外有宝贝地啊，以前地的宝贝在哪里啊？在地下的啊，所以上面有金矿、银矿、油矿啊等等啊。 买了那个地把里面的矿宝藏这个能够挖出来都发达了啊。那个今天在大城市这个地的宝贝在地面的啊，建高楼啊，你就能够这个所以是现代的地产商啊，珍珠是珠宝商等等啊，这个叫职场解禁法。那职场解禁法是不是我唱出来的啊？不是的，因为宗教改革就是要这个解经，要上下文这个图景，按照历史的图景啊。但是我们传统在神学院里面很注重就是这个希腊文原文的图景，或者当年历史文化的图景。但是很多时候忽略了生活的图景，就是他们工作日常工作里面的这个图景啊。不是每一段经文有职场的这个图景，但是有的地方我们都不要忽略，在里面能够把职场宣教职场侍奉的一些这个原则能够把它整理出来啊。这个耶稣基督传道里面，虽然他也是有教无类，任何人群来自不同背景都要来到主面前听他的教训，但是大家跟随他的脚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职场使命的，真的以一个一个的这个专业群体来这个为他这个持续不断的这个传福音的一个群体啊。那所以在井旁像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来打水回家这个洗衣服煮饭他就用什么饮用水来引入这个活水。不要像税吏含税的你知道福音书里面马太就是税吏而且他记载有关税吏的耶稣向税吏传道的一些细节是其他的福音书没有的所以他有一个独特的看见，看到耶稣向税吏用配合税吏的专业来谈税，来谈这个福音。然后最明显的就是像逾越节所以我们看到头四个使徒都是渔民而且马可福音十六章里面头一半都是把耶稣传道的活动集中在海边耶稣在职场里面有策略的发展这个职场工作甚至他行的神迹也不少在海上的。海上做过什么神迹呢？平静风浪，打不到鱼的时候可以把船靠到水深之处就拉到一大网的鱼，这个职场神迹我们在教会培灵会祷告聚会我们会经历神迹奇事，但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特别在工作里面面对很多的考验试探压力，是不是很需要耶稣的同在耶稣很特别，他是父子蒙召的门徒，应该是跟耶稣，耶稣去哪里就去哪里，对不对？但是耶稣倒过头来要跟门徒上班我们主日来这里聚会敬拜耶稣，明天上班要不要带耶稣上班？我看这个西方的教会都很可怜这个都是离开了基督的信仰，比如英国已经低过3%是信耶稣的就是因为西方的宗教是一个礼拜一天的宗教，星期一忘记带耶稣上班所以我们中国教会经过复兴要继续的来发展，我们很需要就是这个让耶稣走进职场。明天要不要带耶稣上班？要带耶稣上班的请举手感谢主你们都很同心可以了，我们可以起步来开始这个职场宣教我是比大家这个不是走很远，因为05年就是我在安四年里面就是领受了圣灵的更新，然后从职场角度来看这个圣经，就发现这个职场使命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很大的缺口因为华人教会受西方教会的影响，西方教会受希腊文化那种二元论的这个影响， 以及圣俗一种对立，一种分隔啊，就是在教会里面敬拜侍奉是神圣的，周间工作为生活，好像追求物质生活就是世俗的啊。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在职场里面没有就是活在神的一种这个亮光之下啊。那首先我们来从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比喻里面看到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职场宣教的方式，叫做什么呢？职场比喻传福音啊，就用职场的语言、职场的故事来传福音啊。像农民就用撒种这些比喻啊，带出属灵的耕耘啊。这个就像你用五谷的稻种带来五谷的丰收啊，30倍、60倍的、100倍的。现在你有一个新的稻种了，什么稻种啊？叫做天国的福音。你现在有一个新的田地去耕耘了，就是哪里啊？人的心啊。所以也是肯定农民的专业里面包含神自然启示的耕耘之道。但是类比是什么呢？在属灵的工作传福音宣教的事上，我们在做属灵耕耘的工作，棒不棒？两者不是矛盾的，不是没有关系的，而是可以这个相辅相成啊，这个能够互动的啊。那个如此类推，你看他呼召那个渔民就用撒网的比喻啊，你拉了一大网的鱼，连这个石头拉上来都要把垃圾丢掉，用这个带出天国里面有什么最后的审判啊，好不好啊？就把这个福音的信息跟他这个工作里面那个活动连接起来了。每一次他拉大鱼上来的时候，就记起耶稣讲天国有审判呢、啊，那你赶快要悔改了、啊，是不是？啊，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这个亮点啊，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就是为什么传福音没有果效，就是没有从我们专业里面神的自然启示，就跟这个福音属灵的真理来连上这个关系啊。那我走进职场，就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开始做这个信仰与工作的结合啊。星期五晚上我介绍了香港那个天王厨师，他做了这道菜啊，叫做五饼二鱼十二篮。这个早两年他5周年属灵生日的时候，就请我去了一顿啊，我吃过，非常好，味道好啊。他是神的灵感叫他来做这个菜。五饼二鱼的故事大家很熟悉，但是能在台上能吃的你吃过没有啊？那所以呢，我吃了一顿之后啊，很多牧师去哪里吃完之后，就请很多弟兄姊妹也请一些朋友啊，去有什么庆祝生日啊，什么周年纪念啊，啊一边吃着一边什么啊，这个福音上餐台，福音上餐桌啊，那个。他最近也是圣灵感动啊，写了圣经饮食的菜单，有20几道菜啊，这个彼得三蹄鸡啊，名胜红豆汤啊，红海马拿能喝的啊，摸鸡舌羹啊。那问题说他给我很多功课做，我现在都这个跟不上，因为吃完之后要做功课的啊，把圣经里面啊一些能够啊这个属灵的含义把它这个整理出来啊，这个叫餐饮神学。我告诉你，西方的系统神学没有这个课题的，但是就因为看到神呼召这个厨师啊，他是来啊这个要把福音融入他的专业里面，以致产生这些圣经的这个菜牌啊。啊，昨天晚上也分享这个在法郎里面，这个农村的女孩子经过2年做了师傅。然后职场里面把一些格言摆在墙上，就可以向客人引起话题传福音啊。那个有一个妈妈抱着孩子坐在这个位置里面啊，看到啊，当一个人在为婴儿换尿片的时候，上帝和天使都会围上，就打开他的心窍。本来照顾孩子很愁闷，家里也有这个问题 啊，透过这个使命的理发师啊，就跟他谈信仰啊，传福音啊，啊，这个就是美容的姊妹，她在企业里面把《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个爱章摆在办公室里面，所以他们一起聚会，开业务会议也好，这个查经也好，都能唱能背的这个金句啊，而且它的切入点就是。我的美容品美容技术只可以让你的外貌美丽，但是你心里有忧愁啊，有诸内就行于外，不好看的。这个他就承认我是有限的，不能帮你，有一个人能帮你，就是耶稣基督啊，你向他祷告啊。结果他这个培训的学生当中有好几百了，400-500，70%是耶稣的。原来职场传福音，假如你摸到一个合适的方式，职场里面的一些比喻故事，就福音就传得很快。而且职场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啊，这个在教会每个主日能够接触的新朋友不多，但是职场里面一天你替他算一下啊，这个接触的客人数以百计的，很多很多啊。所以透过职场能够走进禾场，是撒种收割的这个好地方啊。那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工厂的厂报里面的福音的一页啊。原来走进国内的工厂啊，有数以千万计的这个民工。那从90年开始，我就跟一个厂商团契，他每个月有餐会。跟他们吃完饭认识，然后就去深圳东莞去看望他们的工厂，然后就促进里面的工作啊，就发现有一些工厂老板已经摸出一个方法，当然说都不懂啊，就是一进去就开布道大会，请香港一个著名讲员，就是按我们外面开布道会的模式，然后聚会完之后就派单张，结果呢这个完了聚会就公安又来了，结果就不能再做了啊。反而呢在工厂里面这个印厂报没问题的，报道工厂生活，然后里面有一两页是讲到一些见证，一些福音信息，而且福音信息能够连接这个生产线的一些活动啊。这个是皮鞋厂啊，皮鞋厂里面有一个工序，就是用一个喷气的一个机器，把鞋底能够把这个尘能够清洁，然后从哪里就引入圣经，有两处地方神向人吹气啊，你知道吗？第一次在哪里啊？就是亚当夏娃被造之后啊，这个从泥土塑造出来，吹了口气啊，亚当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啊。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向门徒来吹一口气，来领受这个圣灵啊。这个好不好啊？这个工厂里面看了这个信息啊，以后在厂里面看到这个生产的工序，就会这个想起这个信息，把福音留在生产线里面啊。这个是职场传福音的一些这个美妙，一些很有创意的地方啊，我都非常佩服啊。这个假如我不是走进职场，我也不晓得原来这些弟兄姊妹啊已经在职场来开展这个工作了。民工有一个特别，就是在农村是受的教育不多，是不是啊？一般是初中甚至小学水平，所以他们走进城市好像一张白纸，很容易被城市的各种的这个东西来影响，也很多时候坏的东西很快进到他的内心。所以呢，有使命有责任感的这个老板啊，他们都把一些正确的价值观在工厂里面特别也是把一些格言摆在墙上啊。这个老板每一天开始工作啊，不是首先想到怎么样啊让这个民工的生产效率提高啊，这个盈利能够增加啊。结果很多工厂因为压得民工太厉害啊，结果怎么样呢？跳楼自杀。但是这个老板首先就是怎么塑造民工有一个正确的一种人生观，金钱非万能啊， 这个很有意思啊，有一些是从杂志啊，从一些啊数值发现的啊，有一些是圣经的啊，啊不要传播圣经哦，因为国内还是有它的一种啊这个宗教政策，这个画龙点一个金就行了哈、啊，所以这里有很好的一些格言啊，格言啊，金钱能买钟表，不能买时间，对不对啊？不错啊、哦，金钱能买情欲，不能买爱情。哇，很棒啊！还有最后一个什么？金钱能买实际价，就挂在我们胸前那个丧尸体，不能买什么救主。那这个就要让他反思啊。所以呢，职场的所谓企业文化来预备人心，在职场传福音，用职场的语言传了福音，他还不知道是最高水平的。大家明白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针见血，就是啊，就是啊，一打开门就传福音啊，往往就引起反感啊，不单前门要被关，后门他也关掉啊，结果就很难传福音啊。所以这个职场这个传福音啊，还有啊，今天多讲一些这个餐馆方面的啊，因为透过跟林慧中姊妹的一种大家的交流。介绍香港那个天王厨师，我们有美好的配搭啊！我是促进香港跟国内使命餐馆啊，他也发展了一个五滋六味啊，一个传福音的手册啊，用这个五滋六味这个食物的一种味道，来长出这个人生的不同味道啊。然而人生也是有甜酸苦辣，这是不同的味道啊啊，这个就是用职场的语言。来传职场的福音，那不但是这个我们的专业可以配合使命，其实我们工作的那个单位那个企业也可以配合，我叫它做使命企业啊，这个不同的职位也能够成为一个使命的这个专业啊，使命农民，使命渔民啊。不动了，哎，来，哎，对不起，哎，啊，这里有一个做传媒的，啊，他是拍广告片啊、旅游片啊，还有少数民族的一些历史文化片啊，他们信主不久，有一次在海边啊来拍这个日出的时候啊。啊，他们这个祷告，因为云层太厚了，祷告之后就发生这个职场神迹，有一个这个太阳光从云层里面渗出来，一个红红的十字架，有七分钟那么久，啊，看得清楚吗？十字架，很震撼，他们都录下来了，啊，神就透过这个呼召他们，就是在传媒的工作里面高举十字架。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片里面啊，找一些宣教士的故事。这个就是第一个苗族救星霍克里的故事。100年前从英国去到这个贵州云南的地区，很偏僻的一个地方，石门坎，做了非常美好的工作啊。透过这个光盘，一个能向这个中国同胞传福音，改变他们对宣教士一种。啊，这个一种错误的观念，他们是带着爱来中国，把最好的献给中国，啊，把英国的这个啊最新的这个教育科技的知识啊，在国内来办学校，把一个很贫穷落后的地区成为少数民族最高的文化地区啊，甚至呢，这个光盘最后的一分钟，有现在中国最高领导人。对这个故事的一个倾仰啊，这个胡锦涛啊，以前是贵州的省委书记，也是认识这个宣教士，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呢、啊，赞扬他，因为他培训里面呢有100多个是这个这个共产党的一些干部，现在这个航空工业里面呢也有苗族的博士啊，所以透过每一个村庄来办学。办诊所，这个医疗宣教、教育宣教，配合建教堂， 啊，他在他一生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在当地开拓了这个宣教工作，也是今天我们中国教会说我们做宣教的时候，我们要回头看，就是宣教士他们的经验，还有他们发展的模式，成为我们参考的一个模式啊。所以我也是来走进这些各行各业的弟兄姊妹，鼓励他们啊，然后就是促进他们的工作啊。另外有一个使命的培训师，他是第一个就是在国内出版基督徒的职业观、基督徒的这个财富观，这个光盘有他14个小时的一个课程啊。这个他叫曼德，笔名叫曼德啊。这个刚刚就是在湾区那个丰州神学院毕业，念完这个道士硕士啊，也是刚刚加入我们美国福音会做我们的宣教士啊。他是起初就是民工自杀潮啊，就是因为一些厂商是用廊道来管理啊。这个原来很多首先是其实台商开始的，就是啊要效法狼啊，用森林的法则，就是弱肉强食的方式，在这个商界里面这个竞争才能生存，才能成功啊。结果就导致在这个民工的职场里面就带来这个压力啊。啊，他就以耶稣基督这个羊道来回应，效法被杀的羔羊，用耶稣基督那一种这个仆人领袖、这个牧者君王的一种模式来经营管理啊一个工厂、一个的企业啊。那所以这个企业也成为一个宣教的平台、拆船的平台啊，可以出现有使命农场、使命餐馆、使命渔场等等啊。星期五晚上我提到东莞一个渔夫很有意思啊，在这个渔场里面呢、啊、透过这个私房菜啊，用这个三草药养鱼，然后招呼着当地那些官商来吃一个私房菜，一边讲养鱼之道，一边就分享见证、传福音，也配合福音戒毒，就是那些离开毒瘾信主的，让他在渔场农场里面有这个职能的培训啊，能够这个服抗的过程里面能够找到工作啊。这个就是职场成为拆船的一个平台。那有一个很启发性的一个个案，就是接对夫妇啊，我是在澳洲墨尔本认识他们的啊。他们是9次之前就是对香港前途有担忧，就是从政府工、香港政府工啊辞掉，提早退休去了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在哪里他们领受护照要回中国啊，所以儿女上完大学找到工作这个那个太太就念神学毕业之后就参加差会，就用传统方式要筹款，但是等候了3年还是不能上路，因为筹款不容易啊。那个但是有一次他来香港，我就安排他跟一个工厂的老板啊，在深圳有工厂，有2000个民工啊，他很愿意聘请传道人在厂里面传福音啊。所以2个礼拜见了2次，就是3年不能解决的问题2个礼拜就解决了啊。丈夫就在厂里面做管理，工厂给工资，太太在厂里面传道建立教会啊。厂里面有个基金会，每年的盈利有一部分摆在基金会啊，做厂内的传道工作，做厂外的做学扶贫啊。这个姊妹啊就来介绍这个工作啊，4年下来已经在厂里面建立了这个教会，每个礼拜二晚上有崇拜啊。这个个案对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原来一个工厂可以成为使命工厂，让传道人、宣教士走进去啊，而且就是支持他来做这个啊职场的宣教啊，建立职场的这个教会啊。各位弟兄姊妹，在这个金融的冲击之下，还有 这个末世的灾难这个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就是宣教的使命越来越迫切啊。我听余牧师的分享，为大家的宣教的发展感谢啊。因为我在洛杉矶那边教会分享啊，就听到他们最近几年都是教会受这个金融冲击蛮大的，所以每年的宣教贡献都减了10%啊。不是说他们不努力，而是在贫穷里面他已经尽上他的努力了。所以这个传统用奉献支持专职宣教士这个模式啊，有一点好像持续下去是有困难啊。那你们教会啊，过去几年受的影响不大，而且大家这个奉献每年都达到目标，感谢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对宣教的日程不会降温啊，而且我们有更多的摆上，不但是宣教士在前面来这个开拓，我们信徒也可以走上去啊，因为我们现在宣教啊，跟200年前西方宣教士来已经很不同了。那个年代交通不方便啊，交通的费用很高，交通的时间很长啊，以及他们走出去都要差不多一生没有几次可以回家的啊。但是今天很不同啊，这个交通时间经费都很少啊，以及信徒都走出去啊，去旅游，去做生意，去留学啊。假如我们知道我们都带着宣教的使命，就可以在远方来配搭宣教士啊。这个职场的平台由街里开始 local， 假如在街边能够开拓，就可以祝福在远方啊，这个 global 啊，这个宣教的工作啊。所以啊，我们在宣教年会里面，我们一同来等候主的时候啊，愿意我们来将自己献上啊。今天信徒的参与不是停在祷告奉献啊，短宣也是近年来普遍化，很多教会都很多短宣队。当你在短宣里面领受意向，可以更多的投身这个工作里面啊。那个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成就宝贵的救恩。你也是一个这个宣教是美好的榜样，走进人群啊，你也走进职场。我们特别为到这个职场宣教这个新的方向、新的市场，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啊，来到带来宣教的突破。主啊，把宣教的意向不单摆在一些这个宣教士的身上，也摆在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弟兄的身上，让我们专业侍奉的专业这个知识和这个经验，能够转化成为属灵的恩赐，能够配合这个宣教。主啊，请你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的亚基莱、白基莱夫妇，能够跟保罗这样的宣教士一起配搭，也让我们这个差会有更多的使命的企业能够产生互动。主啊，真的能够在主再来之前，能够去到未得之地，向未得之民来还福音的债。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看到你的圣灵来工作，在职场里面兴起弟兄姊妹在各行各业里面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而且发展一些非常有效融入职场的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模式。求你继续祝福这个宣教的运动，也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朝上这个职场宣教来这个前进。感谢赞美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们靠着那嫁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感谢赞美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